好，那我们先开始，等一下弟兄姐妹会陆陆续续进来。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这个讲到属灵征战，征战的勇士哈。那这一堂课呢，我们过去的时候曾经有开一堂单独的属灵征战，讲十二周，是真正的讲了十二堂课。那今天是要把它浓缩成一堂课里面来讲的话，所以挑战度很大，所以不可能说十二堂课讲的东西全部都讲进来，因为你讲到属灵征战的话，不止心思战场，还有身体的，还有邪灵的作为等等。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只能 focus 在两大点来讲。第一个就是让大家明白属灵征战存在的原因，因为你知道原因的时候，你就比较懂得怎么去 prevent 它，怎么去预防，还有当战争发生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去抵挡它，就不会觉得搞错方向或搞到人的上面去了。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那既然有征战，就有输赢胜败，所以我们就要讲这个征战得胜之方，我们怎么样可以得胜。所以我们今天只能 cover 这两个重点哈。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来安静一下刚刚从各地来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赞美你，主耶稣，我敬拜你，因为你是使我们征战得胜的元帅。主耶稣，我们真的不是与这个属血气的来征战，是与那个空中掌权的那个邪恶势力在征战，还有跟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破口、老我的作祟在那边征战。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借助今天虽然只有一个半小时的主日学，但是求主让我们把重点可以带到，让我们在今天的重点的当中，主啊，让我们对于属灵征战有一个这个悟性上可以一个开启，在灵里面有一个认识，主啊，以至于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发生到许多颠颠簸簸的事情的时候，主，我们不会有一个诧异，我们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突然来的惊恐，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抵挡它。主，我们愿你自己的圣灵就在这边做最好的老师，主啊，来开启我们的心眼心窍，主啊，让我们好像有那个以利沙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度空间以外，在灵界里面那个国度，虽然肉眼看不见，可是那个却是永远长存的国度。主，那个永远的长存国度的实质性，比我们这个肉眼看得见摸得着的国度更加的重要。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作为那个征战得胜的勇士，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现在请打开讲义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属灵征战它存在的原因。就是说不管你有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属灵征战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我们来看为什么属灵征战会存在哈，今天需要用到很多的经文。那你们大家都有带圣经吗？因为我有些经文太长，我没有把它打出来。你们都有带圣经吗？没有圣经的举手。那你要赶快去找一个有圣经的跟他坐在一起，因为今天我们的经文很长，那个需要读。我们后面有吗？如果没有的话，你要找一个 neighbor 有圣经的。对，因为今天经文太多，我没有办法打在讲义上。 OK， 好，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讲到我们要第一个要认识属灵征战，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位分跟创造的次序，我们就会知道。我想先问大家那个因为这个是我教儿童主日学小朋友问我的问题，所以我就用来问你们，看看你们的智商有没有超过我的小朋友。OK， 撒旦被造，撒旦跟人类是同时被造，还是他的次序是怎样？你不要给我看讲义。回答，哈？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那在被造的顺序上呢？人先被造吗 ？OK， 谁先被造？天使先被造，在人哈。好。好，你们的智商果然有高过小朋友。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是从哪一节经文或者是从哪里你知道说撒旦是在人造之前他就存在的，他就先被造？好，你如果我要问你，因为小朋友问我啊，小朋友问我说，那老师你这样讲 where， 那 where？对，亚当夏娃一被造在伊甸园的时候，蛇就出现了，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亚当夏娃被造好，然后神再去创造一个蛇，然后故意来试探人，神不试探人的。亚当夏娃一在伊甸园的时候，蛇就已经出来诱惑，他已经是亘古，不是说亘古，他是已经很早以前就存在的，对不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我现在要你先想象，因为我在教小孩子的时候，我有做一个教具哈，那我没有带来，但是呢，你就是先想象。上帝是自由拥有的神，对不对？所以你就先想象，我们人是有范围的啦，这是我们人被造的有限，所以我们有一个起，有一个终的观念。但是神是 超过这个的，所以我们很难想象。那你就先想象神是自由拥有的神，神在第三层天有一个自由拥有的神，然后神先创造的都是 spiritual beings， 就是天使，对不对？然后这个天使其中有一个就是背叛了神，对不对？背叛他带了多少堕落，带了多少天使，三分之一的天使就堕落。天使会不会 multiply？天使有没有生养众多的能力？没有，所以他的数目是固定的，对不对？所以撒旦带了这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 OK， 陆陆续续有弟兄姐妹来，撒旦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到哪里去？啊？到这个世界。还有呢？还有谁说到哪里去？到哪去了？撒旦的国度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在世上，在这个地球。OK， 好，你先想，自由拥有的神在第三层天里面，那是他的宝座。OK， 撒旦，你如果回去看启示录哈，撒旦在天上有了征战，那个都是地球还没有创造以前，天上有了征战之后，神不就那个撒旦就被灌到地上，灌到地上的时候，那时候世界还没有创造，所以他是离开了第三层天，到了第二层天去了，到了第二层天，所以你就想一个自由拥有的天，第三层天，然后撒旦被灌到地上的时候，还不是地球，就是第二层天，所以这个叫做一个空中的邪恶势力的掌权，然后后来神就创造了地球了，所以地球就在第一层天这个地方，所以呢，撒旦在第二层天外面的势力，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跟个空中属邪恶的势力在征战，就是在这个第二层天这边的邪恶势力，但他可以到第三层天来，不，他可以到第一层天，他不能到第三层，他不能到上帝，就他现在已经不属于那个上帝的那个国度里面，他在上帝的国度以外，但是他的势力就包含在第一层天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大家来翻开那个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这段经文很长。以西结说 ：“Danny， 我请你帮我们念，可是那个，请大家先等，你等大家翻到哈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我们看一下。”整个撒旦他堕落的原因，还有撒旦他当初被造的时候，神创造他是多么美。因为小朋友都会问说，为什么上帝要造一个蛇或造一个这个撒旦来诱惑我们呢？那好像上帝怎么会这样子？可是其实上帝原始所创造的撒旦变成撒旦以前呢，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创造都是美好的，但是因为自由意志的关系。二十八章，我们从二十八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个 Danny 你找到了吗？好，我看一下哈，我们从哪边开始念哈？我看一下，我们从好，这一段是来，他虽然这个主题说是论推罗王哈，但是这个是来预表这个，就是来 metaphor 这个撒旦。我们从第十一节，我们从第十一节念到第十九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的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红宝石、红碧石、金刚石、水晶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所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使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中，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至于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区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经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摔倒在地，使你目睹君王的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前。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你的圣所， 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成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所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必人惊恐，不再存留一世，直到永远。
哦，看到哈、哦。这个撒旦原始的被罩，他那边有各样很漂亮的东西，有没有各样的宝石，然后他有一个精美的这个什么骨笛，都是可以来敬拜赞美神的，但是他选择要叛逆神，所以最后呢，神也把他的结局都讲出来了。预表，圣经有很多的是用一个描述来预表很多属灵界的东西，就像旧约有很多东西讲的好像是一个影子，但是到新约是一个实体一样，它是一个预表。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就是预表一个撒旦他的创造，所以撒旦的堕落在先之后呢，我们的人就被创造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到说亚当跟夏娃被造在伊甸园的时候，撒旦已经在里面了哈。所以呢，属灵征战什么一定存在的，因为已经有一个国度在相争，就是一个神的国度跟一个堕落的国度，就是撒旦的国度。那然后人被造之后呢，就变成神在。神永远是在最前面，对不对？然后撒旦已经存在了，然后人在被造，所以人一被造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国度在那边相争，就是一个是属于神的光明国度，一个是属于撒旦的黑暗国度，所以交战，这个交战一定会在里面。所以这个是创造的次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属灵征战是一定会发生的。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呢，就是在创造的人的位分跟创造的次序上呢，神当然是最高的，对不对？然后人被造之后，其实是物先被造，对不对？因为神是先创造的那七日的功，是人是最后被造的，所以人被创造好以后，已经有一切的环境预备好了。所以这个环境是物，但是不表示说人虽然是最后被造，但是人不是放在物的下面，人反而是被委派来管理这些物质的世界，所以人的地位位分是在物的上面，所以神在最高，人在中间，然后是物质，所以神所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是要为人来效力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次序的时候，我们会把物放在我们的上面，当我们把物放在我们的上面，这个次序一混乱的时候，很多的属灵征战就会发生，因为你所追求的不是神自己了，你应该是要去 manage 这个物，可是你把物放在你上面的时候，就变成你被这个物来 manage， 你被这个物来 master， 所以很多时候你的追求就错误，当你的追求的 priority 错误的时候，属灵征战就发生。就是我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讲说，哎，好像世界很喜欢去追求过更好的生活呀，要有更好的薪水呀，更好的 lifestyle， 或者我们要一直追求 blessing。当你把这些东西是放在你的上面的时候，属灵征战一定会发生。你会有很多的 puzzle， 哎，为什么我信了神以后，好像这个也没发生，那个也没发生？你没有把追求神放在最高的位置，所以神永远是在物的上面。那你呢？神在人的上面，然后人要在物的上面。所以你这个次序搞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活当中祷告里面很多的 puzzle 会得到答案哈，就不会成为一个很多的 struggle 在你的里面哈。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的就是圣经上里面它怎么样开启这个次序。所以神的次序是告诉我们，就是万有万物，物是被为人所造的，为人效力的，所以人一定是在物的上面。好，那神呢一定是在我们的上面，所以我们把这个关系弄清楚之后，我们就不会常常要跟神的主权在抗争。属灵征战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当你要 against 神的主权，就跟撒旦一样，你要跟神的主权抗争的时候，很多属灵战争就会发生哈。那我现在就是要来讲一个例子，说这个物哈是为人所造的，因为我觉得很稀奇，就是呢我们最近被介绍给一个年轻被介绍给就是透过另外一个弟兄，我们被介绍给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一个非洲人，一个非洲来的年轻人。好，那他很好玩，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那他妈妈信了耶稣以后，就自己把四个小孩子带大。那很奇妙，这一路上他就是靠天养，真的就是靠天养。我真的发现神上面圣经上说神是这个孤儿寡妇的这个父亲，神的话真的是很信实。 他就是天生天养，就是神就养他养大，然后养大以后他有机会就到美国来，有一段时间他就有机会到美国来，然后到了美国来以后，这么多人的当中就给他抽中那个 lottery， 就是那个绿卡的 lottery， 这也不是容易的，就给他抽中绿卡的 lottery， 然后他就变成有身份了，然后变成有身份以后呢，他就留下来工作哈、哦，那现在工作到一个时间呢，他想要回去念大学，那我。结果我们因为是在这个 industry 里面，结果就被这个人认识，那这个人认识之后就介绍我们，我们就等于是好像promono 帮他去申请学校，申请奖学金这些东西，我就从他的，然后再听他讲他的 story， 我们就发现说，哎，真的一个人可以义无分文，没有任何势力依靠，可是他从小到大经历就是天父就是他的父亲，就是说 whenever he needs something 的时候，神就 provide 他，神就 provide 他，好像就在他人生的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需要这一方面 special 的帮忙的时候，神就派不管是什么方向的人，神就派人来，人家甘心情愿的帮助他，就变成这样子。我就从他的身上看到，就是天生天养哎，所以就是说这个天父呢，就是创造了这个世界，好像就是要为他效力一样。所以我就看到说，哎呀，真的是他在什么时间上他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神就有一个供应给他。所以他就从这个当中，他真的是经历到说，上帝就是他的父亲，他就见证到上帝就是他的父亲，上帝创造他，而且是供应他的父亲。所以说这个人是在物的上面，可是当我们硬要把这个物呢放在人的上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的追求就是比较是属于世界这些东西，物质的东西，你发现的东西，不管是名利金钱也好，你的 focus 是在这个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人哈，你去看世界上很多人越追求到越高位，不管他是政治的地位也好，不管他是金钱的那个拥有也好，越到上面的时候，他的心灵其实是越空虚的，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够满足他。但是我这里要强调，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富有，好，你看亚伯拉罕非常富有，你看所罗门王，对不对？但是当时你是为神在富有的时候，你知道说神今天 entrust 你很多的金钱或一个社会地位 entrust 给你，你是为了神的国度站在那里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是一个 different story。 可是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享受去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越到高位的时候，或者拥有越多的时候，也是家庭开始破碎的时候。我们听过很多的家庭外表看起来都非常的好，家里的经济状况很好，可是夫妻之间或者是说外遇很多事情发生，就是因为物质 的那个太丰富了，或者就变成心灵上的更空虚。那我自己 personally 也是认识一个 lady 哈，那这个 lady 她在政界跟学界都还算是蛮有影响力的一位 lady。 那她给我看过她的 schedule， 她的 schedule 每天排得满满的，全都是公益事业，都是在做 charity 的事情。那你说做 charity 的事情好不好？很好啊。可是她跟我讲，她心里面非常的空虚。她说就是因为她心里面非常的空虚，所以她把她的 schedule 排得满满的，而且她要排的都是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情。OK， 所以她排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去解决她内心空虚的这个需要感。但是这个空虚感可不可以借着公益事业去把它满足？不行，因为这个空虚感就是只有耶稣，只有神可以来填满。所以他要方向对的时候，他里面不论做什么事情，他就有一个满足感。当他没有的时候，他追求错误的时候，他用公益事业来作为追求的时候，到头来还是一样空虚感。OK， 所以这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跟这个物不见得是金钱，也许是名利，也许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个东西来取代了神在你心中的位置的时候，这人的愁苦必然加增。这个是圣经上讲的话。所以我们就是说，在属灵征战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就是我们要调整这个关系。当我们把这个三个关系的位置调整对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到一个，你会发现说，哎，神就是神，他在天，我在地，我是人，这个关系调对了，神永远是主体，你永远是客体，神是主人，你是客人，你是被造的，你这个位份关系搞对了以后，很多的属灵征战的东西不会发生，哈，就不会发生，不然的话我们在里面就会常常陷在一个混乱的关系当中，那你会发现你最后你会 end up， 你会去跟真理妥协，或者是你会出卖真理，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把这个关系给它调整清楚。那么我这次这个 OK， 我们下面要讲到的是，我来看一下哈，我本来是有想到一个插播哈，就是这个是我有一次在一个老牧师的讲道，唐崇荣牧师讲道那边有听到，讲到就是说 这个属灵征战的东西哈，他就提到说这个征战的层面，很多的层面是不一样的。那我听了我也是觉得蛮扎心，就说我们今天在美国，他特别提到我们今天在美国，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准是在某一个程度了，所以我们有点讲怎么讲，我们是在 fine tuning 我们的 life， 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生活都不错了。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的生活的基督徒，我们很多的属灵征战都跟什么有关？你想想看，你生活中很多的属灵征战跟什么有关？跟什么有关？你没征战。OK， 蓝芳，你觉得你很多属灵征战跟什么有关？
跟关系。
跟关系有关。关系。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还有呢？啊？关系。好，我们很多都是在关系，或者是说还有工作的压力，有没有怕 lay off？ 好，怕累，不见得是贪财，也不见得说我想要发财干嘛，就是有一个恐惧，说哎呀，我这个工作能不能做长久，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属灵征战多半都是，或者是疾病，有些疾病就是好奇怪，现在文明病太多了，很多病没听过名字的，以前忧郁症久久才会觉得说哦，这是不是跟神经病有关系？现在不是忧郁症，好像是很普通，好像流行性感冒一样，动不动就听到。还有很多 cancer， 以前是久久才听到一个的，现在怎么好像 cancer 也变成好像是流行性感冒那种感觉？好像常常会听到这些例子哈，就说我们在这边有很多文明病，然后我们的属灵征战就是工作的压力，就生活的紧张跟压力 schedule 的压力，要不然就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对，唐牧师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生活太好了啦，所以我们的属灵征战的那个层面哈，跟比如说是在受益那个压迫，在基督徒就是有些国家基督徒这个信仰是不被 allow 的哈，他们所受的逼迫的那种的征战是不同层次的啊。他个人觉得说，像我们这种征战是比较小儿科的征战，他觉得说，哎，我们如果这个美国的教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就是都是只是在教会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是在讲这些关系啊，讲这些压力的解除。他说，其实你去看一看。其他的那些国家是在那种真正的属灵征战的里面，为神的名的缘故，性命身家都可能受到威胁的那种征战，我们就会感觉上，哎呀，我们可能在真理上我们还是要有待被加强一下哈。所以就是讲到说这个属灵征战有很多层面的不同，那我们在美国是在这个大环境的里面，所以我们很多的属灵征战所面对的就是这种比较是属于关系上的压力跟这种压关系上或者是压力上的哈。好，那我们下面要来看，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位份跟位置跟创造的关系，属灵征战是一定会发生的。那我们就要来看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神来得胜。那我们有好多经文要来看，那第一个，当然第一个最主要的，你能够征战得胜一定就是怎么样，要与神同行。这就是我们这堂课很重要的目的。我们这堂课说基督徒的生活面面观，就是讲到说你每一个层面如果都学习跟神同行的时候，你事实上会发现你在很多的征战的层面就会不见，或者是 minimize， 或者是你就容易过一个持平得胜的生活。所以第一个一定就是要能够与神同行。那我这里又讲到一个，说什么叫做得胜？得胜就是说当真理可以吞灭非真理，就是真理站在非真理的上面，然后良善的去吞灭邪恶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得胜嘛，不然就是失败了，对不对？那怎么样可以过到这样的生活？就是说当你自己跟神合而为一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学习跟神同行的话，你会发现在你的日常生活的当中，征战得胜是有的时候会发生，有的时候就是不会发生，很容易失败。但是我们愿意跟神同合一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持平在一个这个征战得胜的层面当中哈。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学习第一个过跟神同行的生活。那当我们跟神同行，当你一直在操练说跟神同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祷告里面，你不管怎么样祈求，你到最后一定会说神，你会很真心的哦，从心里面发出说，神啊，我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 situation 当中，我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 situation 当中，如同行在天上。因为神的旨意在天上是畅行无阻的，他现在他的旨意在地上还会受到拦阻。为什么？撒旦还在二度空间那里作祟拦阻，还有我们个人的老我，我们个人自己想做王，我们的意志也在当中 in a way。 所以神的旨意在地上是有拦阻的， 但是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所以耶稣叫我们祷告说，你要怎么样，就是说祷告说，神愿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哪里，行在天上。因为在天上他的旨意是通行无阻的，所以我们在地上仍然有拦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习，如果你要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你就是要学习神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要行在我的 situation 的当中，如同行在天上。那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属灵征战就会发现减少很多，而且会容易得胜。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征战得胜呢，我们要从小而大。什么叫小而大？就是说我们要先从这个小小的战役当中去得胜。这是操练的，操练等于操练基本功一样。如果你小小的征战不懂得去征战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征战来临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突然来的惊恐，你手中会无伏击之力，你没有那个力量，你会被吓到，你就很难去招架。好，那这个要怎么操练这个小小的征战？所以 never take it light， 小小的征战。比如说哈，我自己我是这样子操练的，就是说耶稣有应许我们，给我们平安跟喜乐，这个是从里面产生的，对不对？所以我刚开始操练属灵征战，就是从小开始操练的时候呢，我会很注意保持我每一天有没有 key 保持耶稣的平安跟喜乐在我的里面。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一定多少都有些让你不喜乐或者是这个不平安的环境会发生，外在的环境一定会。那以前像我们做妈妈的，如果孩子在小的时候，每天孩子就会有很多的杂七杂八的事情，让你就是喜乐就会丧失掉。所以我就会从很操练，就是说我很 care 这个我的情绪有没有在一个平稳，在一个平安的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小的操练。可是我就会从这个操练去做起。那每天呢，我就会跟神祷告，神就是求神呢保守我今天的平安都能够行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会去征战他。比如说有时候你早上起来，也许因为时间的匆忙，你跟孩子之间啊，孩子叫孩子起床啊，孩子晚了，你那个情绪会犯上，对不对？因为你会紧张嘛，所以就会在冲突的里面，然后你会 loss 平安。可能你送孩子的时候，你就气嘟嘟的，对不对？一路骂孩子去把他拜拜都很生气的把他送走，对不对？然后你就觉得这个生气是应该的，因为我有理啊，我生气有理啊，我孩子怎么搞的，闹钟都叫不醒，这么大了还要我叫他，你就会生气，对不对？可是我通常这种我都不让他过关，就是我心里面不会让我不会觉得这个生气是有理的，我也不会觉得这个生气是应该的，我就可以这样子去生气，我就会去对付他，我就对付他，我就跟神祷告，我就会在神的面前，神我没有你的平安了，因为呢我就为了这点小事我让我自己生气，然后等一下去做什么事情就带着这个情绪去做，这个时候你的判断力会受到损害嘛，所以我就去对付他，对付他我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求神，我就刚开始我可能是先用方言祷告，先让你自己 calm down， 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神的安息，你就可以等候神，你也可以敬拜神，让自己的情绪平稳下来，然后就跟神说，神我 care 你的平安，我 care 你的平安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我 care 你的平安 more than 我的气要发出来。好，你就是跟神讲你 care， 然后神的力量就会来帮助你。我知道我们当中有音乐老师在分享，他教很多小朋友，小孩子现在小孩朋友比以前更难教，都更像小小太岁皇一样，都欺负老师，然后对老师讲话不尊重。可是这个时候我们面对这样子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里面怎么样保持那个平安很重要，这就是一个操练，这就是一个属灵征战。当你从这个小小的情绪的里面你懂得去征战他的时候，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镇定，你就比较会镇定，因为你小战役打多了。所以不要认为说我早上起来今天有点闷闷不乐 it's ok 我今天可能对女生来讲每个月一次那个有时候会觉得说这是天经地义，我的荷尔蒙不对，所以我可以发脾气，或者是我老公今天回到家讲一句那个不中听的话，我就有理由对他发脾气，你就失去神的平安。你就从这些小小的事情开始去操练，说 no， 基督的平安这么重要，I don't want to 妥协他，你就这样子从小而大你就去。所以圣经里面讲一句很重要的话，狮子哈要趁他少壮的时候你就去践踏他，你不要等他做大。如果你的情绪习惯就是说发撒野，就是你觉得不好我就要让他发泄，我不好我就要让他发泄出来之后，你这个狮子会越做越大。等到做大的时候你要再去 manage 他的时候 it's very hard， 那个征战非常大。所以彼得后书那里有讲到说，撒旦如同那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要注意这节经文就跟你讲说，他不是所有的人他都可以吞吃，他去寻找那个可吞吃的，就如同圣经我们说要教导那可教导的。有些人他就是不想教导，他不想被教导，他不想听，你不想听，你辅导他一千次一万次也没有用。因为我们在辅导的都知道哈，有的时候你辅导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 他的 situation 你听几年下来都是同样的 root problem， 他不是不知道，你也跟他讲说圣经上是这么讲，你照着去做你的问题可以解决，他不要听，不要听，他就在他的 mountain 在那个旷野里面一直绕一直绕。撒旦也是一样，他不是凡人都可以吞吃，他是寻找那个可吞吃的人。所以当你的魂你的思想里面有破口，当你的灵里面有破口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吞吃下去。所以我们这个自己要警醒，所以你把这个破口堵住的时候，他就吞吃不下去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少壮的狮子就要践踏，不要等到他做大了你才践踏。所以你从小小的地方你就要开始说，我不妥协，基督的平安要在我里面做主，我不要失去这个。你很 care 基督的平安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的时候，神就来帮助你去 keep 基督的平安在你的里面。好，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撒旦是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自己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那个容易被吞吃的人，你自己要去想。如果你觉得你常生活当中常常颠颠簸簸，你要想，哎，我是不是一个容易可吞吃的，不是一直一天到晚叫人家帮你祷告的时候去斥责撒旦的作为，你要想想你自己是不是留了很多的生命的破口变成狮子可以吞吃你。好，第三个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就是要穿上耶稣的鞋子。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耶稣的平安安息是这么重要，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因为我们蒙召原是为此的。这个哥罗西书有一节经文讲到耶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然后他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我没有打出来哈，你回去可以看哥罗西书，我们蒙召原是为此， we are calledto enjoy Jesus the peace。 所以这个也是神的使命哦，神给我们的使命，神给我们的呼召，就是一直在内心里面不停地保持基督的平安，这个也是服侍神。如果你的心里面征战，你去征战保持耶稣的基督的平安，你就是在服侍神，因为这是你被 call to do so。 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我可以里面不要有耶稣的平安， no， 你要去征战得来。那我们就说，哎，奇怪了哈，那为什么说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说我这边讲到说安息不是说一信了主以后你就从天而降。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跟人家传福音说，哦，你信了耶稣，有耶稣就有平安跟喜乐给你，好像这个安息就是 automatic 掉下来。其实不是，是当你这个安息是怎么产生，当你信了主，这个主是你的 master 了，是你要承认他是你的主了。当你承认他是你的主的时候，你把这个主权交到这个主的手中的时候，这个安息日的主的平安就会自然到你的生命来掌权。可是如果你信了耶稣，你说不要，我主权不交给耶稣，所以我很多事情我要按照我的意思去成就去做的时候，耶稣还是不是坐在他的主权上，你就享受不到耶稣基督这个平安。那是why我们在牧区这么久，我们就发现很多基督徒，有些人信主很久了，他还是常常没有平安，或者是他常常在旷野还在一直绕，是根本的原因在哪？我不管他是夫妻关系，我不管他是工作的压力，还是什么亲子的斗争、亲子的压力，你追根究底到归，就是他这个主权他没有办法交出去。这个主权没有办法交出去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永远一直在这边来 circle 哈。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耶稣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很好的榜样。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章，这也是好长一段经文，没办法打，所以我们也是要来念。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十章，路加福音十章，我想建平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念啊？路加福音十章，你有这圣经哈？好，那我们来念呢，我们来念这个从第一节，我们要念到21节，好不好？哎，然后念到21节。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羊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就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这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还容易受呢。
还要
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听从我，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欺绝你们的就是欺绝我，欺绝我的就是欺绝那差我来的。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好，这段看起来好像跟我们这个讲的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一段呢，你要看哈，前面哈，我们刚刚前面等于，我们现在把耶稣想成现代人哈。就是现代人，他在一个 company 里面，他现在呢，他可能是个 manager， 我们这样想一下，他训练了一批他底下的员工，那这一批员工他就差派他两人要出去做事，那他前面就好多这个 job training， 就帮这个训练这些员工，你出去的时候给他一些原则，要做些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些底下受训的这些权利就出去了，然后呢，耶稣自己呢？去传福音到哥拉逊去，到伯赛大去。你看，我是一个老板，或者是我是一个 manager， 对不对？我训练了一群人，然后这个人呢被我差派出去做工作，然后我自己到了这个哥拉逊，到了伯赛大去做一样的工作，我付出一样的心力。结果这边的人没有一个信主的，他出去做，等于像做布道会一样哈。我现在派的员工两个出去的，医病传神的道。哎，真的耶！他们，你看他第几节说？他们说我怎么样？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是不是？然后就报告说，哇，连鬼都服了我。这表示说他们的做事有没有果效啊？他们做事很有果效。可是耶稣去的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信主的，没有一个人，所以他才说，哎呀，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就是说，如果 compare outside 的 performance 的话，一个我训练的人这么果效这么多，好，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 trainer 呢，哎，怎么反而好像没有看到任何的果效？你今天想想看，如果今天是在你在一个工作的岗位上面，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头，你心里面作何感想？你心里面一定会很不愉快。我们人的血气的反应，我们可能里面有很多的征战。哎，我底下的人做得这么好，可是我怎么反而好像看不到任何的工作果效？你的心里面可能会有一番的挣扎。可是呢，我们看到耶稣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就要来学习。因为这个 situation it could happen in real life， 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呢，他就去向神祷告，他转身过去，他欢乐，他就圣灵感动他，他就欢乐起来。他说，神啊，你的本意，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好，这个是上帝的一个 本意，他的心意是这样，他的主权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自己的身上，就是说当我们在我们的 situation 里面，我们也发生过很多类似你觉得是不公平的事情，对你来讲是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懂得回到神的面前，你来跟神祷告，你来跟神祷告，你把这个主权来交给神，你把你自己的意志来交给神，那神会在很多的 situation 的当中叫你的心里面得到一个安息跟平复。然后我们再看到耶稣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当他上十字架前的时候，他经历到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说他马上知道他要去经历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的痛苦呢，就等于说是全世界人从过去现在到未来所有人类的罪的总和都要加在耶稣的身上。当他面临到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的时候，他选择到客西马尼园带着他的门徒去祷告，他把他心中要经历的那种煎熬呢，就是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看从耶稣的这个例子里面，我们要看到说，当我们在生活的当中遇到很多心灵煎熬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心灵煎熬的事情。当你遇到心灵煎熬的事情，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是赶快打电话去找你最好的朋友诉苦，你赶快去找这个，有的人是这家讲讲那家讲讲，讲一个人他还不够的，他这家讲讲那家讲讲，这家讲讲那家讲，他就是希望得到一些同情。所以你的反应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操练，就是我们这个是真的是 I'm serious talking about this， 这个是要去学习的。如果说你今天遇到一个心灵挣扎的事情，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一定要找一个人去诉苦，我一定要去找一个诉苦，那你在这个征战里面，你还是没有学习在操练基本的功夫。你要学习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然后呢，也许像耶稣他带了一些新来的门徒，也许你可以找到一两个是你在主里面跟你比较有灵里相交的，你也知道他是在一个祷告的人，你要邀着他一起来为你的问题来祷告，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反应，这个是属灵征战你要操练的功夫。就说你不是说到处找人去讲，当你到处找人去讲的时候，你的功力还是没有增进哈。所以我们就要看到，就是说当你遇到心灵上有一些煎熬，有一些征战，有一些挣扎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不是赶快去找人去诉苦，或者是去怨天尤人，我们是要赶紧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而且我们要可以跟一两位亲心爱主的肢体一起来祷告。好，那第四个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在属灵征战上我们怎么样可以 reduce 呢？我们就是要能够认识自己的受造的位分。那你认识自己受造的位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当你知道这个创造的次序哈，就是物是为你创造的，那神 always 永远是你最依归的，最在你最上面的那位所要追求的。你调整了这个位置之后，你把主权交给神，你很多时候你属灵征战就自然会不见哈。那我们就知道说，当你要愿意把自己的主权要愿意舍去的时候，其实就是讲到要舍己，对不对？就是要把你自己的老我给除掉。那这个老我的定义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它讲得好像很高深哈，其实舍己是怎么讲呢？其实舍己就是说，你让你自己被造的那个独特性，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是很 unique 的，你让你被造的那个独特性呢，就给它回归到神创造你的，就是创造你的神的里面去。所以我们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虽然是一个独特的你，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你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可是你愿意让你自己跟神同行的时候，你愿意跟神 unite 在一起的时候 ，united 在一起的时候，你把你这个独特的我跟神 merge 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把这个就叫做舍己。叫舍己不是就不是说叫你说大家都变成统一的，好像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讲到舍己舍己，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一站出去，大家清一色都变一样的，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就叫舍己。大家都好像这个工厂罐头制造出来，大家都一样啊，没有个人的自由意志，没有个人的想法，没有个人的独特的个性，不是这个意思。舍己就是把你被造的那一份独特性，你愿意回归到神的里面去，你在跟神同行的当中，发挥你自己的那一个独特性。那你这个的独特性是 under 神的主权的底下，那这个叫做舍己。所以这个的舍己可以帮助我们真的发挥潜能出来。因为一般的心理学家哈，一般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说，哎，你要发展潜能，你要让你自己的潜能被发挥出来。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是，其实是当你这个老己原来的旧我，你愿意回归 under 在神的主权底下以后，你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己，这就是我们哥罗西书讲的那个新人。 渐渐穿上那个新人，那这个新人 actually 可以活出神在你身上的命定，反而是让你所谓你被造的潜能，你被造的命定，反而因为在这个新人的底下，你会被完全的发挥出来。好，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奥秘在里头的。所以我们要的舍己，不是说把你这个人否决掉，把你这个人说压抑你的欲望啊，我好像我不应该想这个啊，我不应该想那个。No， 你让你的这个独特性 under 在神的主权的底下，反而会被更多的发挥哈。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发现有一些人他被造是 entrepreneur， 就他的个性很喜欢跟人群接触，然后他也很喜欢去开创。但是当你被造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不认识的时候，那我们在像我们在台湾或在国内，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就是父母的养育，就是说，哎，你要找的工作是要比较合适你的个性的，或者是你的学科就来限制你的发展。所以有很可能你是一个 entrepreneur 的 type 的人呢，结果你去做的工作就是去做这个打工族的这种的生活的这种的工作，结果你的潜能反而被发挥被受限。可是你把它回归到神的里面去的时候，你的潜能整个就被神打开出来。那这个打开是因为你的那个己愿意跟神的这个旨意去把它合一在一起。我今天讲的有点乱了，我就不知道你们听懂不懂，哈，不会吗？听得懂吗 ？OK， 好，就你把你自己这个己啊，我很奋力在讲，我希望我的，就你把你这个己跟神在你身上的那个命定，我应该这样讲，就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命定了，好，你要能够找到那个命定啊，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你能够找到那个命定的时候，那个命定跟你被造的那个独特性跟神的命定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 purpose 被 develop 出来，这个是我也想讲的啦。对，这个才能找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这我们等一下私底下再讲了。但是我发现很多人是怎么讲，这个等一下我看少阳可不可以帮我补充一下。很多时候这个找到神的命定有很多，也有一些科学的方法，也有一些是非科学的方法，那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越扯越远去了，等一下我可能可以请少阳来补充一下，我自己也有一些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啊。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我有时候经历不能讲太多，是因为这是很主观的东西，就是说因为适用在我身上也不见得适用在你身上，所以有时候也不想讲的太多哈。但是我看少阳待会有没有办法补充这一方面。但是最主要就是说，你要知道，就是说基督，就是我这边讲了两节经文，基督一切的这个，就是说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跟知识其实都藏在基督耶稣里面哈。那这也是哥罗西书2:9-12里面讲，他说神呢，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呢，当我们也在基督里面以后，我们就得着这一切丰盛。我觉得这有时候文字太难形容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想兰芳也可以分享，就是说这一句经文对我们来讲哈，是一个很有形有质的一句话。那我刚开始读这句话我也是不懂，就是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口号啊，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所以我在基督里的时候我就得着这个丰盛。我刚开始读也就是就好像只是一个圣经的一句经文，可是当我们越追求的后，这个话语就变得好实质对我们了。就是说你真的懂得什么叫做藏在基督里，你真的去操练跟基督合一的时候，基督很多的丰盛就转移到你的身上来了，就你好像就 inherit， 你会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小小的层面的当中，你真的可以活出基督的丰盛出来。我讲这会不会太啊？会不会很不切实际啊？我知道有些年轻人已经有点啊，这个已经有点，我实在不晓得要再怎么，我的言语已经有限了，我已经讲不下去了。对，就说你这哈。这上了一点年纪的比较知道，我现在最年轻人啊，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说真的你跟基督连结之后，基督很多的丰盛哈，就好像变你家银行了，你就可以去把它 cash out 了。就说你怎么样你都要跟基督连结，然后你跟学习跟基督连结的后，好像基督的 bank 就是你个人的 personal bank 一样，你就活出基督在你身上的那个命定哈跟那个尊贵了。那这个东西实在是也没办法，因为我自己年轻我也是不懂， OK， 是慢慢经过被神就是透过一些环境，慢慢我们就懂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没办法，就是你的年轻你很有活力，但是另外一方面经验比较不足，就是会这样。但是你慢慢走你的人生道路，你就会相信说基督的丰盛是你的丰盛，然后呢你如果学习跟神来这个同行。好，我们再看第五个，就是说你要征战得胜呢，就是说你要认定哈神话语的这个权威性哈。那这里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多讲了， 神话语的权威，这个我们第一堂课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为什么读神的话语这么重要哈？因为少年的人要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就是要用遵行你的话。所以我们还是要回来，我不管我们讲的再多么的 elaborating， 我觉得我们讲的东西是非常基本的东西，就是你愿不愿意遵行神的道。我跟我自己也一直讲，尤其是当我自己遇到一个环境，就是说要我选择遵行神的道是非常困难，那个时候里面有很多觉得很多冤屈，很多被冤枉，或很多我觉得是不公义，对我是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要来遵行神的道，说那时候是非常的困难。可是那个时候就是你愿不愿意舍己，你愿不愿意把你这个己跟神的神合在一起，产生那个新人的时候，就是这个 critical point。 如果你愿意的时候，你愿意说我舍下我自己的想法，我去走这个神的道路的时候，你的肉体真的蛮痛苦，肉体就是你的情绪啊，很多的痛苦。可是你愿意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后面的结果真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所以我讲这东西也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只是不勾引出我的 detail 而已，可是这个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所以很基本的就是你要不要遵行神的话， OK， 你要不要遵行神的话，这个东西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遵行神的话。你愿意去遵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权威，神的话语它所带来的权威的那个结果，就是一个 natural 的一个 fruit 就会在那个地方啊。好，那我们下面要看第六个征战得胜，是你要认定神旨意的永恒性。你要认定神旨意的永恒性，就是说神的旨意，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命定，有一个旨意，有 personal 的旨意，有他国度性的旨意。这个旨意呢是有一个永恒性的，所以永恒性就是说不会让我们暂时的一些拦阻就使他这个旨意不能成就。就像说神创造这个世界，他是要创造一个大家庭，对不对？我们都是最后选择 voluntarily 爱上帝的缘故，我们跟他永远的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当中，谁来破坏神创造的原始意义？就是撒旦嘛，对不对？撒旦中间出来破坏了。那你看，你从启示录去看神最后的旨意会不会成就，他有被撒旦破坏吗？中间是被暂时破坏，对不对？但是最后 eventually 还是成就了。所以神的旨意就是有一个永恒性。所以当你的生命当中，你回视你自己的一生走的道路，在这个当中你发现开始有一些颠颠簸簸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是永恒性，有一个永恒性在那，你要有这个一个信任。当你有这个信任的时候，你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征战的时候，你不会好像被他全人就 suck into 那个征战的里面，你就 lost 掉你的 focus 了。你的 focus always 都是看在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永恒性的命定，有一个永恒性的旨意。所以呢，当每次这个征战发生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要有三个念头出来。第一个念头就是说，这个是神允许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因为要让我去经历它，帮助我征战得胜，学习顺服。好，那第二个念头就是说，如果说这样的苦难或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发生，不是我罪的因素，不是因为我个人的私欲的牵绊所引起来的，不是这个原因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一种管教来的，但是这个是神验证我，神看到我的生命身量到一个程度，可以来经受这样子的一个征战，这个不是我个人的罪引起的。那第三种呢，就是说第三种的情况就是说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神呢让我在一个这个苦难的当中呢，是一个暂时的，这个苦难是一个暂时性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我学习 always 就是 focus 在永恒的角度上。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在一个属灵征战的里面，你 always 你的眼光是定睛在神旨意的永恒性，这是一个智慧。这个就是雅各书，我们去年教的那个雅各书里面讲到说，当你们在落在患难的当中，你要以为喜乐，然后你当中若是缺乏智慧的人，就要向那个厚赐与众人却不斥责人的神来祈求那个智慧。什么是智慧？智慧除了是解决你问题，解决你现在问题的那个答案，那个 solution 以外，这个是叫做智慧，对不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就是你的高瞻远瞩，就是你可以站在一个高位，突然往下看到说，为什么我会陷入在这个征战的里面？为什么今天有这些问题的发生？你如果明白为什么它会发生的时候，那个叫做智慧耶。 不见得只是说我解决我现在客人问题的那个 solution， 而是你可以被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当你被提到很高的位置上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智慧的显现，因为你会豁然开朗，为什么今天这个征战发生了，然后你就不会卷到那个，只是卷到那个征战的那个漩涡的里面去，你会站在高处看你现在的征战，那你这样打起来会很有力气打。因为你不是情绪都陷在那个里面，当人陷在那个征战的漩涡里面的时候，你 actually 有时候会 lose 掉你的 power。可是你如果退上来，站在高处，好像在做梦，在看看自己在演一出戏的时候，你站在那个高处在看的时候，吼、哦，有时候给你很多 different perspective， 你打仗起来力气真的大很多。我跟你讲，我这个讲也是讲实际经验哈，就是真的。我因为我自己有时候打进去了，一旦打进去就忘记了。就是像刚刚我们问很多人都是因为人事的关系、人际的关系，对不对？你陷到那个人事关系、人际关系里面去打仗的时候，就会打到糊涂掉，因为你就会陷在义不义、公义不公平的事情。你打得好辛苦，你可能每天在那边斥责神啊，神啊，我求你斥责那个恶者啊，来攻击啊，求你我的老板干嘛干嘛啦，我的同事干嘛干嘛啦，求你怎样，我被我伸冤啊，伸冤在你啊，你必报应啊。你可能会一直这样子的去祷告哦，你可能不自觉会。这样祷告、哦、可是如果你跟神求的是智慧，神把你啪一下拿到一个高处，你突然往下去看那个人事征战的时候，你突然心里面会有安息，你会有很大的安息，你会发现说，哎，我不要去搅到那个里面去，我要站在高处，而且我站在高处为这场人事战争在祷告的时候，你的力量全部都出来了，而且你的心是一直保持平和的，因为你不是在那个战场的第一阵线在那边下去打。听得懂的请举手。就怕你们听不懂。OK， 好，所以这样知道。所以当我们认定神的一个这个旨意的永恒性的时候，我们跟神来求智慧，神有的时候就会把我们抬到高处去。好，再来就是我们要认定哈，我们打仗的时候不是孤单在打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尤其是你在一个试炼或在一个属灵征战的当中，人最容易感到就是孤寂。因为呢，我也有这个情况，当我陷在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以为全天下这个事只发生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别人都没有，只有我。其实不是，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生，层面不同，角度不同，问题不同而已。所以你要知道说你不是孤单的，那因为孤单会让你失去 power， 会什么？会让你产生自怜嘛。你如果觉得你是孤单，你会不会自怜？你觉得你最可怜，对不对？那自怜就是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就是 victim。 当你一有 victim 的心态的时候， you give powerto others， 你把这个能力就交出去了，你就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受害者是被打烂的嘛，被踩在脚底下的嘛，对不对？所以千万不可以落入那个受害者的心态里面去，所以这个要非常的提防，不可以有受害者的心态。那你说，那我怎么样可以不要有受害者的心态？我怎么样可以不要觉得我是孤独感？你就是一定要相信圣经告诉你，当你在走过试炼的时候，圣灵一定是与你同在的，你一定要相信这个，是你一定你的悟性里面，你的灵性里面你要去相信。相信圣灵是与你同在，他一定会成为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然后圣经也告诉你，耶稣我们的大祭司不是没有经过试探，他凡事的试探他都受过了，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可以成为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然后他也是我们得救的永远的根源。这就是圣经上讲的话， You have to believe it。 当你很真实的相信的时候，你就不会落入那个受害者的心态，你不会有孤单感。好，那你甚至有的时候真的，当你的灵性真的是有的时候是软弱到一个程度，就说这一些话语进不到你的里面。我相信有，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也在那个情况过，就说我道理我都懂，神的话我也不是不相信，我也相信。可是当我现在那个环境的时候，也许是我当时的生命的声量不够，这些话语的分量还没有这么扎根。我牧师也跟我讲，我也听，可是听起来就觉得好像应用不到我的身上。那个时候你不要 give up， 你就是相信说神一定会为你开道路。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就是那个我很久以前，我以前有跟你们分享过，我的就是我结婚七年一直没有办法怀孕嘛哈。那我今天讲的不是我看到新天新地的那个梦，就是说我有一天也是一样，我又站在就是我有一天我的一段时间了，我的情绪已经低潮到一个程度，我不是跟你讲我都不想去敬拜神了吗？就觉得说神都不听我的祷告了，我就是已经低落到一个程度，那时候我的灵性也是非常的软弱，牧师跟我讲什么话我都听不进去了。那我就有一天晚上，我是做梦，神给我一个异梦，是另外一个异梦。那天晚上我真的是，我梦见我自己站在我们家二楼的窗户往外看远山， 然后我里面孤寂到一个程度，就是我的梦里面的那个孤寂都这么 real 哎，不是说我醒着的时候，在梦里面我那个孤寂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个受害者的心态，我孤寂到我觉得说我真的好像全世界都没有人，好像世界末日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这么 lonely， 就是连我的 husband 我都觉得没有那种他在跟我在情绪上已经没有办法交通了，就我完全是。isolate 起来的一种孤寂，然后孤寂到要死的地步，就觉得说不如就死去算了，可能会比忍受这个孤寂还要好一点。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在梦里面哈，我是那个情绪哈，然后就在那个梦里面，我就梦到耶稣就突然显现在我的旁边。然后呢，耶稣呢还不是穿我们刻板印象就是穿着白袍嘛哈，不是嘞，人家耶稣哈穿白衬衫、白西装裤，穿一个黄色的 V 字领的那个毛衣哦，啊、哦，好帅哦，站在我旁边，但是他的脸我看不见，我没有看见耶稣脸，可是呢，我就是梦见这样一个形象，但是我知道是耶稣哎，他就来站在我的旁边，然后他就把他的手就往我的肩膀一搭，他没有说任何话。他就是把他的手往我肩膀一搭，那一搭的那一刹那，好奇妙哦！他一搭的那一刹那，我的里面的那种被了解就完全出来了。就是说我今天的这种孤寂感，我今天在这边这样忍耐等候祷告七年没有结果的那种孤寂感，被他这样子手一放，好像偷偷地完全了解。就是说耶稣完全了解我的孤寂感，就是那个是感觉，就在梦里面那个 healing 全部就出来了。结果我梦醒以后，整个人就壮起来了，我灵里就健壮起来了，很奇妙。我这不想，所以我说有时候主观的经历是很想跟你分享，因为是很 true， 可是也不能讲的太多，因为讲太多呢，这个每一个人就因人而异。但是这个是 truly happened to me， 所以我就是要跟大家见证，就是说真的，当我们走在一个苦难的当中，或走在一个征战的当中，不是孤独的，神的圣灵真是随时与我们同在，他会用你可以感受到的方式，好，也许是悟性的方式，也许是超自然的方式，他会向你来显现，他会来告诉你说 ，You are not alone， 我是与你同在的。所以，我们里面一定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信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第八个很简单，就是抓住上帝的应许哈。那这个我们前面几次很多次我们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就是 Rhema， 就是当你在属灵征战的时候 ，Rhema 非常的重要。Rhema 就是说你读经。你真的按照时候读经，神突然一个话出来对你说话，那个就是一个 Rhema， 那个 Rhema 你要把它抓住，那个 Rhema 就是应许。我们讲过好多例子了哈，上次我们几次讲到，比如说我婆婆，我说她中风有没有？后来我读经读到说神说要使她再次得享长寿等等的哈，那个都是 Rhema 我就把它抓住，就是说她在重度昏迷三个月，可是祷告三个月后她完全清醒而且恢复，是因为抓到了那个 Rhema， 所以就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你抓住上帝的应许，就是死命的抓住，神就会叫你好像在一个苦境的当中，你看到他 turning around， 你看到那个门就为你打开，所以我们要抓住上帝的应许。好，再来第九个，就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讲到，就是说属灵征战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属灵征战最厉害的武器不是祈求，不是斥责。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属灵征战嘛，哈，我们就想就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斥责，哈，或者是来祈求。其实最大最厉害的征战武器是敬拜跟赞美。那这里有太多的经文，刘牧师讲到也提到过很多次，有没有？约沙法王去征战的时候，这个都是实际的东西，就是神就是让我们看到最厉害的征战的武器就是敬拜跟赞美。因为征战的时候就是在 darkness 里面，在黑暗的里面，那怎样让黑暗离开？就是把灯打开嘛，灯一打开黑暗就自然走掉了。那灯就是什么？ God's presence， 神的同在。因为神是光，所以他一来黑暗一定没有地方可以存在。所以属灵征战最厉害的武器呢，就是我们去用赞美。那我已经发现好几次，就是我 personally 又 again 就是个人的经验，因为这种打仗东西是很 personal 的事情，我以前也是不知道。比如说就是有的时候关系讲，有一次也是我忘了也是在哪里，反正为了开车的事情就跟先生争执起来了哈。这个是夫妻之间常常会发生的，开车开就是什么方向感啊还是什么的，就争执起来了，然后就会陷入一个争吵口角里面，然后陷入这个口角以后，有时候就不自觉又卷入，因为你开始一吵，这个只是个爆发点，可能把你们平常闷在里面的那个垃圾啪啪啪全部就一起倒出来了，就又变成另外一场战争了。可是我就会很警醒，我以前不警醒的时候就吵了，吵下去就说就来讲理，那就跟你讲到底就对了，就讲越讲越打越讲，一层一层又讲到越扯越远去了。可是我后来 就会在心里面。每次如果发现我们的问题，如果是争执，开始争执的是不是原来原始的问题了，开始又把过去的老账要拿出来算的时候呢，我就会警醒。这个就是属灵征战的操练，你就是开始会，你要警醒了。我就一警醒，警醒第一件事情，我就先斥责。我斥责在心里面斥责，我不能在他面前斥责啊！奉耶稣名，我斥责你闭嘴、啊！那你就陷入更大的征战，对不对？但是我会有警觉，说这个是恶者的搅扰，所以我就在心里面祷告，我说奉耶稣基督名，我斥责那个纷争的灵出去啊！斥责那个纷争的灵闭口，不准来搅扰我们。我先祷告，先斥责，然后斥责完毕之后，我就开始在里面赞美。因为我嘴巴赞美，我心里要赞美的时候，我嘴巴特别吵架、啊，我不能吵架，对不对？我就要先赞美神，对不对？我一赞美，赞美，赞美，赞美，很奇妙。你去试试看，你下次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先赞美，你把你嘴巴把它卡住，你就去赞美他，你就赞美神，你就发现你的情绪很快的稳定下来，真的是这样子，情绪就稳定下来，因为神的灵就要进来了，神的平安的灵进来，你就气不起来了，真的气不起来了，你就慢慢下。我跟你讲，我刚开始操练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是怎么对付我自己到一个程度，你吗？就是说我的悟性跟我的肉体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故意不给他做，我就我里面自己有征战嘛。我就故意要走相反的方向。当我的嘴巴想要骂的时候，我有一阵子哈，我真的做了一个地步哈，因为我两个手抱着嘴巴讲，啪，这样子吧，抓住我，像唐老鸭一样，我把我嘴巴掐住，我就不让你讲，看你能怎样。就是我在那一刹那，我把我自己的灵魂，我把我自己的魂脑跳脱出来，我的体，就是说我的体就是很想要出去骂，可是我用我的悟性，你要有，你坦白讲，你要圣灵帮助你，但是你也要有点意志力啦，意志力就是你的魂的部分，你的魂要降服嘛。你魂不降服的话，你的思想一在那，嘴巴就是要动的，对不对？所以我就抓住，不准你讲话，不准讲话。刚开始操练了，你听起来很好笑，可是很管用哎，就把抓住，那抓住几次以后，哎，他就比较降服。Laura， 你不要想笑，跟你讲，哎 ，works， 哎，我只是跟你讲我的经历，把他抓住，然后呢，慢慢的他就开始比较听话。后来呢，我就发现说，哎，属灵征战方面呢，就开始看到有进步了，因为我的体比较肯服在我的魂跟我的灵的底下，它比较肯服。当你的体肯服的时候，你慢慢就往属灵征战的方向迈进。好，所以呢，你 always 记得，就是刚开始不要让你的老我去做王，那不要让你的老我做王。除了我说意志力去control之外，最主要是你敬拜赞美。你一敬拜赞美的时候，你很多的纷争、很多的怨恨、很多的苦毒、很多的不可以 forgive 或很多的自义呢，就透过敬拜赞美，它就让你降服下来，然后你里面就安息下来了。好，那你就会征战得胜，然后你就开始进入良性的循环。如果你不懂得进入良性循环，你就一直在恶性循环的里面去 cycle， 所以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可以跳脱出来。所以呢，我们就最后讲到说，这个属灵征战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不管呢你有意识到它还是没有意识到它，属灵征战呢就是一个会存在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明白属灵征战是因为那个位置的关系发生变化，好，你也知道属灵征战最厉害的武器，你也不是 alone 的，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好神的这个权柄。跟你一直用敬拜赞美，你就会发现神很多时候就让你征战得胜哈。那最后我就是分享一个，也是我 again 对不起，又是一个我的主观的故事哈。就是说，像我现在，比如说我自己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是我孩子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通常就是让他们躺在沙发上，我就打开敬拜赞美的音乐，然后我打开敬拜赞美的音乐，我们就一起，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来敬拜神。敬拜神的时候，那个音乐一涌，音乐可以帮助我们去敬拜神嘛。你自己清唱，有的时候唱不出来，你借着音乐帮助你清唱那个。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你马上会灵里面会感觉到整个房间气氛开始改变，就是一个耶稣的平安就是会进来，耶稣的平安进来，很多时候生病的人就是在安息当中去得着修复。那我以前也记得我属灵征战的课的时候，我讲过一个这个例子，我不晓得当中有多少人有听过哈，就是我有一次也是在我自己的房间，我在客厅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先生在看电视，哎，可是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晚上8点钟，反正几点钟，我突然里面有个 urge， 就是说，哎，到房间去祷告。好，那我就赶快站起来，我就离开了，我就到我的房间关上门，我就进去房间祷告。那我要祷告，我就不想我祷告什么，可是我那时候我的感动就是为妈妈祷告，为我自己的妈妈祷告。好，就为妈妈祷告。那我也不知道祷告什么哈，那我那时候晚上是几点钟我忘了，但是我算一算时间，就是台湾的时间是他们的半夜，就是不方便打电话的时间，所以我没有打电话，我就祷告，我就反正有感动就祷告。 然后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段时间的时候，里面就有感动说敬拜就好了，只要敬拜，这样我就开始敬拜，我就开始放诗歌，我就在我的房间里面，我就开始在那边敬拜神敬拜神敬拜神。结果后来就隔了几天了，我算算那个时间，我就打电话回去了，我回去问家里什么事情，结果家里就没有人接，我就开始紧张，我就说哦，一定 something happened 了哈。后来我就一直找找我弟弟啊找啊，后来就找到了。结果我妈妈那时候有接到电话，她才跟我讲，我后来换算一下时间哈，就差不多我被call去房间的时候，就是我妈妈有一种毛病叫梅尼尔症，我不知道你们听过，那是一种昏眩症哈，但她很厉害，她那个一昏眩起来的时候，她说整个人像是在洗衣机里面滚的那种感觉，就吐到没有办法停息哈。那她那天晚上就是发生那个事情，她吐到太厉害了，一定要叫这个119，台湾是119，就119就来了，119来了就把她，她就一直不停的吐不停的昏，119也没办法，就把她这样担架抬着就坐，然后。当时我妈妈已经吐到要脱水了，而且吐到已经快要昏迷的地步，她就很痛苦。然后在很痛苦的当中，那个时候刚好我在美国，我在这边为她的祷告。她说她那个担架下到电梯出去的时候，她说看到有一个姐妹哈。他听到，他的眼睛是闭着的，但他听到一个姐妹就站在他旁边，可是他灵里面看见哦，他看见一个姐妹还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哦，因为他后来跟我形容，就有个姐妹就跟他讲，那个姐妹呢是住在他楼上的一个姐妹，跟他讲说，谢姊妹，谢姊妹，祷告祷告，赶快跟耶稣呼求这样，所以我妈妈在那个刹那就想，对呀，我怎么？他就想到怎么没有祷告，他就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我不要吐了，好难过，我快死了，就这样子跟耶稣一叫。他这样一祷告完毕之后，他就昏过去了。那昏过去就不难过了，就昏睡了，就整个昏过去了。通常这种病，你没有打那个止吐针的话，他那个昏眩很难停息的。他就昏睡过去了，然后就送去医院，然后医院就给他做一些处理。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就是已经 recover 了，就好了。然后呢，隔了两三天。他就回来了，他就到楼上去，就去敲那个姊妹的门，就跟他讲说，哎，谢谢你，那天你我送医院急救的时候，你什么在楼下还来跑来跟我讲，说那个你说要祷告，你提醒我要祷告，那个姐妹吓一跳说，哈，你去医院哦，我不知道你送到医院去急救，哎，没有这回事哎。可是呢，我妈妈说她其实也没有看到脸，但她听到的声音是那个熟悉的姐妹的声音。就是那个是他的邻居的熟悉姐妹声音，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其实神是派一个天使哈，要来提醒呢。然后我妈妈还跟他形容说，我看到你穿什么什么颜色的衣服，他说没有，就这个是印证过的。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用理性去理，没有办法用悟性理性去解释，就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时候天使就是来提醒他说，你要来祷告哈。所以我们就是讲到说，当我们真的是来在敬拜赞美的 mode 里面，我们 always 在敬拜赞美的 mode 里面，你会发现你很多征战的当中你会得胜，不一定是在那边斥责。 OK， 好，对不起，因为今天哈，我这个课本来是我上刚刚讲说，这个课我们本来开了一课属灵征战是讲12堂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浓缩在这一堂里面讲非常困难，所以我今天本来就没有打算要给大家讨论，但是我知道今天讲的很多东西是很主观的东西，所以我怕你们会有问题，我也怕你们会觉得诶是这样吗是那样吗哈，所以我想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然后少阳跟南方也许可以有他们的一些经历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一下。对，
就是今天牧师讲的说，神在寻找信心的器皿，
试炼，对，
试验，我要
知道这个不一样。OK。神不试探人哈，除了上次我讲到说试探只有一次是被耶稣被圣灵引导，只有那一次记录是这样子，其他的时候圣经讲得非常明楚，神不试探人。神不试探就是说，试探你去读雅各书的话，试探多半是从人的私欲出来的，所以试验跟试炼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从这个 journey 的当中，最后我的主权愿意放下，我愿意回归到神里面去，所以是透过试验跟试探是叫你放下自己跟神的旨意来连结，他的 purpose 是为了让你跟神更亲近，可是试探的目的是叫你离间神的，你跟神 separate 的，是不要跟神靠近的，所以试探跟试炼最后是从它的结果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一个试探还是一个试炼。我不知道少阳还是蓝少妮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没有，我已经解了
好
了。
哦，
这个可能就是说看两个是
一两句讲不完吼。
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15节。
一个很快要分享的，我们先不讲这个是哪个教会的，但是确实是对我们有一次，当然不讲是教会。